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很久以前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做阿福，一个叫做阿国。阿福和阿国分别住在两座山上。山谷中有一条河流，每天早晨，阿福和阿国都得花许多时间下山取水，然后再辛苦地把它提上山去。如此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转眼间便过了五年。有一天清早，阿福一如往常地来到河边，却没看到阿国，心想，阿国可能睡过头了吧。他便不以为意地回家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阿国依旧没有下山。阿福想，会不会是他有什么事耽搁了呢？阿福有些不解，但也未多加思考。就这样子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直到一个星期后，阿国始终没有出现。阿福发现情况不对劲了，想说他会不会生病了，所以就特别上山要去探望阿国。没想到，当阿福来到阿国家门前，只见他正精神饱满地在庭园里种花，一点也不像没喝水的样子。阿福忍不住的好奇问他说，这个星期都没看到你下山取水，你是怎么过活的呢？只见阿国微笑指着离房子不远的一口井，然后说，你看，为了能更快取水，更方便取水，这五年来，我除了下山取水之外，每一天都会花一点时间来挖井。上个礼拜终于被我挖到了水源，所以以后我就不用再花时间下山，而且省下的时间还能够安排做更多美好的事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？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当你每一天说一句好话，做一个小小的正确决定，为一点小善，殊不知今年累月下来会有很可观的影响力。当你我观看人生历史的大舞台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今天我们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来讲说武则天第35集。在第35集里，你会看到李氏和武氏这两大家族，李氏过去所做的恩泽，日后都发挥了一些影响力。以下我们就来听由王寿南教授讲说的武则天第35集。
在夜里，冰冷的双脚需要一双袜子；在风中，颤抖的身体需要一件外套；在孤独间，寂寞的心灵需要一刻陪伴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在这里，我有一张桌子，两张椅子，一个位子是我的，另一个 则留给你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胜利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98年的9月，皇慈李旦表示愿意放弃皇位继承权，于是女皇就正式宣布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。这个李旦取消了皇慈的头衔，改封为相王。经过8年多时间的争夺太子宝座，终于有了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庐陵王李显第二次又做了太子。为什么女皇最后决定立儿子李显为太子，而舍弃了侄儿武三思呢？当然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女皇听从了宰相狄仁杰的劝告。不过，也有其他的原因促成了这件事。有一个传说的故事，女皇有意立武三思为太子。有一天，武三思得到了一个美貌如天仙般的妓女，名字叫做乙娘。唐朝的富贵人家是可以养家妓的，就是自己家里的妓女，叫做家妓。家妓经常是貌美而有才艺的女子，供主人啊娱乐宾客之用的。武三思得到了乙娘，就宴请了大臣们，那么客人们都准时到了武三思的家，只等着看乙娘出现。大臣们都到了，只有一个客人没来，这个客人就是宰相狄仁杰。宴会开始，武三思很不高兴地对客人们说，说狄仁杰今天怎么不来，太看不起我了，我要置他于死地那真太容易了。第二天，有一个参与宴会的人把武三思生气的话悄悄地告诉了狄仁杰，并且对狄仁杰说，哎，你是社稷重臣，犯不着为这种小事情和武三思结仇啊，不如去道歉一声啊，也就没事了。过了几天，武三思又在家里宴请大臣们，这一次狄仁杰也被邀请，狄仁杰就提早到了武三思的家里。其他的客人呢还没来呢，因为时间来得很早，狄仁杰就对武三思说，说上次啊承蒙你邀宴，我因为家中有事啊，所以不能前来，还请你多多原谅。武三思看到这个老宰相满脸笑容在赔罪，哎，心里就很高兴了，于是就说了，没关系啦，我上次请客是因为得到了一个美貌又多才多艺的女子啊，要请大家来一起喝喝酒，享受一下她的表演呐、啊，啊，没有别的事儿情的，没有什么关系。狄仁杰就说了，说恭喜恭喜啊，现在王爷可不寂寞啦。武三思就说了，啊，老相爷上一次没看到，这一次我可把他叫出来吧。于是武三思就吩咐仆人去召唤姨娘。过了不久，仆人回来报告说找不到姨娘。武三思不相信姨娘会失踪吗？在家里怎么可能会失踪呢？就亲自到后面去找，结果在家里面找遍各处都没有发现姨娘的踪影。最后武三思走到花园的一个角落的一个小阁楼里，这个角落的小阁楼呢是武三思的秘密藏宝的地方，一般人是不准进来的。武三思 忽然听到了这个小阁楼里面有人声音，他就很奇怪，小阁楼的门是锁的，是谁跑进去了呢？于是武三思对着小阁楼就叫说，是谁在里面？阁楼里面传来了姨娘的声音，这声音说我是姨娘，我并不是凡间之人呐，乃是天上花月之妖，天帝派我来到人间，前来武家，天帝眷念李氏，天意不可违，我劝你啊，不要存异心，这样才可以永保富贵，如若不然，武家将会全被消灭，狄公是国之重臣，我不敢去见他，安定李氏天下的就是此人。说完就没有声音了。武三思赶快用钥匙打开了小阁楼，进到阁楼里发现里面并没有姨娘，于是只得回到客厅里来。武三思向狄仁杰说，姨娘生病了，不能出来见客。第二天武三思进宫见女皇，向女皇报告昨天的奇事。女皇听见以后觉得天意在李氏，就决意立李显为太子。这个传说故事很明显是虚构的，姨娘所说的话不利于武三思，武三思怎么会把姨娘的话去报告女皇呢？所以这个故事必定是永礼派的人编造出来的，不足为信。还有一个传说，有一天女皇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只毛色鲜艳体型巨大的鹦鹉正在展翅飞翔，一边飞一边发出叫声。女皇平常就欢喜鹦鹉，宫里面养了很多的鹦鹉，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如此美丽又巨大的鹦鹉，所以心里面非常高兴。正在凝视着空中飞翔的巨大鹦鹉的时候，忽然鹦鹉一声惨叫坠落在地上，她赶紧跑上前去，结果发现鹦鹉的翅膀断掉了，难怪他摔下来了。女皇急着大叫，这一叫梦就醒了。第二天女皇把自己的梦讲给狄仁杰听，要狄仁杰来解这个梦是凶还是吉。狄仁杰听了女皇讲了以后沉思了一下，就说鹦鹉的舞跟陛下的姓是同音的，这鹦鹉应该就是陛下。鹦鹉在天上飞翔，忽然掉在地上了，是因为它两个翅膀断掉了。陛下有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如果被废了，岂不像陛下的两个翅膀断了吗？所以陛下的梦是天意在示警啊，不要把翅膀折断哦。女皇觉得狄仁杰说的有道理，就决定立儿子为太子。这是一个传说，女皇梦见鹦鹉的故事。在《新唐书·狄仁杰传》里面也记载着一个梦的故事，这个是《新唐书》的正史里面记载的一段故事，说有一天女皇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和别人站在王双鹿。双鹿啊，是唐朝流行的一种赌博性的游戏，女皇每一次都输掉了。第二天女皇就问狄仁杰和另外一个宰相叫做王方庆，说这个梦是什么征兆呢？狄仁杰跟王方庆两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双鹿不胜啊， 是宫中无子，这乃是上天假借双鹿来暗示陛下储君的大位啊，不可长久空缺。太子是天子的根本，根本不立，天子的地位也不稳固。陛下如果立庐陵王，这千秋万世就能安享太平了。女皇听了这一番话，心里有些感悟，决定要立庐陵王为太子。这是另外一个梦的传说。女皇想要立庐陵王为太子，似乎是成为定局的时候，又有了一股推的力量，推着庐陵王被立为太子。这个推的力量竟然是来自女皇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。当时啊，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两个人深得女皇的宠爱，权势赫赫，天官侍郎，也就是吏部侍郎，他名字叫做吉须。吉须和张氏兄弟十分的亲近。有一天，吉须和张氏兄弟在一起聊天，张昌宗对于自己受到女皇过分的宠爱感到有些不安，他觉得他们兄弟二人的荣华富贵有点不踏实，生怕哪一天这荣华富贵就消失了。吉须就对他们两个人说，说五郎六郎的权势啊，是依靠着皇上而来的，现在皇上年纪老了，如果有一天不在了，你们失掉了倚靠，那个时候你们的权势也就不容易保住了。张易之说，不错啊，我们正为此而感到忧虑啊。吉须就说，既然这样，你们要自己建立功勋啊，自己有了功勋，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啊，你们的权势就稳固啦。张昌宗说，你说的对啊，但是我们兄弟又不会领兵打仗，怎么建立功勋啊？继续笑一笑说，比领兵打仗更大的功勋都有啊。如今太子之位啊还悬缺着呢，武三思极力的争取，但是放眼一看，朝廷大臣中间多数是倾向庐陵王的。如果五郎六郎你们能在皇上的面前表一表态，支持庐陵王，将来庐陵王如果真的得位，你们岂不是永代的功臣吗？这个功勋啊，那就可大了。张易之张昌宗觉得吉须讲的话哎，有道理啊，于是就向女皇建议立庐陵王为太子。张昌宗张易之是女皇的男宠，枕边细语最有效力，这对立庐陵王为太子的事情确实是有帮助的。
他问我说，希望是什么？我说，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，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，下次再努力就好了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然而立庐陵王为太子的事，临门最后一脚，不是朝廷内部的力量，却是外力，就是外国的力量。在万岁通天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96年，北方的一个外族叫契丹，契丹的酋长 李敬忠、孙万荣这两个人起兵反叛。契丹的军队先后攻陷了瀛州、幽州、赵州等地方，在河北地区造成极大的骚动。契丹曾经发布了一个文告，这个文告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反叛。在这文告中间明明白白的要求还我庐陵，就是他们要永赴庐陵王。不过后来契丹的乱世是被平定了。到了胜利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98年的8月，北方的另外一个外族突厥也出了问题。原来啊，突厥早就要求和亲，和亲是从汉朝开始就有的，就是汉人跟北方的胡族的酋长互相结为亲戚，双方嫁娶。不过这一次突厥的要求和亲跟以前的和亲不大一样，这一次的和亲不是突厥的首领要娶汉人的公主，而是突厥的首领要求把女儿嫁给汉人的皇子。于是女皇就安排了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去娶突厥的莫卓可汗的女儿。武延秀到了突厥的境内，突厥的莫卓可汗发现武延秀来了，就拒绝武延秀的迎亲。莫卓可汗说，我世世代代受李氏大恩，所以我把女儿要嫁给李氏啊，为什么出了一个武家的男人来娶亲呢？我听说李家只剩了两个儿子还活着，我要出兵帮忙李家的儿子复位。于是莫卓可汗起兵了，攻陷了河北地区的几个州县，情势越来越严重。契丹和突厥前后起兵，都以迎接庐陵王为名，外国的压力让女皇产生了危机感。于是在突厥起兵后的一个月，女皇就正式宣布立庐陵王为太子。当八月间突厥刚起兵的时候，中央派人到河北地区去募兵，结果来应募的人很少，不到一千人。到了九月，庐陵王被立为太子，女皇下令以太子为元帅来征讨河北。百姓们听说太子是庐陵王已经确立了，于是纷纷的就响应，在几天之内来应征当兵的就多达50,000人之多。其实太子李显只是挂名的元帅，并没有亲自来出征。女皇派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，狄仁杰才是真正指挥军队的司令官。狄仁杰就从洛阳出发，女皇亲自为狄仁杰送行。这个时候的突厥已经把河北地区几个州县抢劫一空，听说庐陵王被立为太子，于是突厥觉得他起兵反叛的理由已经消失了，太子又亲自要来出征河北，于是突厥就撤兵了。当狄仁杰领兵到达河北的时候，突厥已经退走了。狄仁杰的工作就变成了安定河北地区的民心，让社会恢复秩序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听完了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35集，你有什么启发呢？我们看到李氏宗室被武则天赶尽杀绝，只留下了自个儿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被放逐软禁的庐陵王，一个是软弱不敢过问政事的皇嗣李旦。然而神的意思并没有要让武姓取代李姓，因此有许多环境的氛围都走向了一个趋势，都保护了李姓的后嗣，并且重新将政权转回到李姓宗室的手上。中国人说天意不可违，真是如此。有人说人定胜天，其实天外还有天，人要懂得敬天，要懂得爱天，要懂得敬神，要懂得爱神，要谦卑上进，而非妄自傲为。圣经说，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人是渺小的，天是可畏的。而后我们也看到契丹和突厥同时拥立李氏的后嗣，这表明了他们过去蒙了李氏许多的恩泽，也看出过去李氏皇朝是相当善待周遭的外族。这幅图画是很美的，一个蒙福的人不单自己蒙福，也可以使周遭的人也一同蒙福，这也是神的心意。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神祝福亚伯拉罕，并且说万国要因他得福。在基督信仰当中，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，他不只要赐福给基督徒，他也要帮助基督徒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渴望你生命被祝福吗？你渴望你的生命不只被祝福，而且可以成为周遭人的祝福吗？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。期盼每位朋友都能够认识这位要祝福你的耶稣。我们下回见了，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